二十世纪维护基督信仰，其中有一位非是已故的剑桥大学哲学教授，名字叫做 C.S. Lewis 路易斯。他曾说，基督徒的人生呢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在回想信主以前的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看见神一路带领的足迹，或者是他的恩手的留下的影子。这在很多的受洗聚会里面，我们也常听到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另外一个信徒的特征呢，是在信主了以后，人生呢却又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活着余下的日子。当然，在每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见得马上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每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路上滴满了脂油，对不对？诗人就说，我们常常会想到，原来神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有一位基督徒作家，他这么说，在所有的生活细节里，其实都写明了神永恒的计划。他的旨意不是在我们发生了紧急状态的时候，他就赶快来修改他的计划，配合我们的状况，而是这些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在他一个把所有可能的变化都考虑在内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信徒可以放心的依靠他，我们知道他的救恩、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所有的属性和他自己都是永远长存，而且他是顾念我们的。除了这个以外，我特别要提到另外有一种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呢？信徒的人生可以事先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是什么，而且这个人生呢是时刻都很有把握自己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纽约的这个 Redeemer 的长老教会，他有一个说法，他说这种人生呢是一个让圣灵 penetrate 穿透的人生，而不是一个只是被圣灵遮盖的，是 overshadow 的人生。我想也许用一个只是让圣灵来保守我的人生，或者 preserve 我的人生，那这样的人生是不是我们都很向往呢？那这样的人生又怎么样去得到呢？那为什么这样的人生是我们应该都去盼望跟神求的呢？我想今天想就借着《使徒行传》里面保罗的人生，我们来看一看这位使徒他是不是活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我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22章，原来想读的经文比较长，要从1节读到21节，但是我们就跳着读其中几段。如果大家打开的话，《使徒行传》22章，我们就一起让我来读给大家听吧。这是保罗在三次的宣教旅程之后，虽然有先知警告他说不要回去耶路撒冷，因为在那边他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坚持要回去。果然他到了那边就被犹太人攻击，幸亏罗马的一位千夫长来平定动乱，把他用锁链铐上以后，要把他带到营楼里，其实是保护他。在他进入营楼之前，保罗向千夫长央求说，让他能够转过身来面对犹太人，来做一番辩护。所以他就提到他在几乎20年以前啊，他被主耶稣拯救的经历。所以我们就来读22章的第6节到第10节。保罗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伏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是保罗从前的名字。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 我们就跳到底下第十七节了，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后来保罗这样子辩护以后还是没用，犹太人反而更是要置他于死地。所以千夫长虽然之后公平地在公堂里审问，让犹太人来控诉他，但是后来犹太人还是以暴力相向。那我们就跳到下一章的二十三章第十到十一节。二十三章第十到十一节，那时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里去，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之后保罗因为自己是罗马公民，他就向千夫长说，向着巡抚说，他要上告于罗马的皇帝该撒，这是罗马公民应该有的权利。但是他还是在这个该撒利亚毫无理由毫无罪名的被囚禁了两年之久。这期间神也让他有机会向两位巡抚还有当时的犹太王亚基帕和一些高官们传福音做见证。然后呢，他就被押解坐船到罗马去，但是在海上经过了船难获救，寄居在一个小岛上过冬的时候还被蛇咬，却没有丧失生命。最后他终于到了罗马。我们看看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是《使徒行传》最后两节。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这是在罗马，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我们读经读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耶稣，我们今天早上求你自己来揭开你的话语，释放你的信息，将保罗这样一个被圣灵穿透的人生摆在我们面前，也把其他的当代见证也放在我们中间，也更把你的旨意启示在我们里面。愿来圣灵来掌管运行，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跳了几个地方哈，但是我们想把它串在一起呢。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一段保罗的经历看起来，保罗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又紧密。我们可以看看刚刚读二十二章六到十节的时候，主跟保罗好像是在一个 conversation 一个对话。比如说主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就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主就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然后保罗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然后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保罗问神说：“我当做什么？”他说：“你进去到大马色，我会告诉你。”再如我们刚刚也读过二十二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主耶稣又向保罗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主耶稣就把这个未来的情况也告诉他。然后保罗就回答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里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等等等等。”然后主又向他说：“保罗，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后来保罗果然就远远的到了外邦人的 地区去传福音，三次的宣教旅程。所以主讲了一些话，接下来保罗又做的事，他后来最后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被迫害，然后耶稣又跟他讲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然后我们刚刚讲了，保罗经过了重重的危难，还是到了罗马，而且在罗马还得到机会广传福音。所以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不是让我们很渴望呢？他说，保罗讲问耶稣话，耶稣就回答他，耶稣回答他的话就是跟他讲，你将来要做什么事，要去什么地方，他怎么应许就怎么成就。有这样的一个属乎的人生，那我们这些信徒是不是也可以做得到？我们是不是也很渴望有这样的一个人生呢？有一位加拿大的一位牧师，我跟他在3年前认识，他就曾经跟我分享过了。他说，我的这个 version， 我的这个所谓 purpose driven life， 目标导向的人生，他说我的看法跟这个很有名的华里克牧师的那一本书不太一样。大家可能都读过 Rick Warren 啊，华里克牧师这一本非常流传非常广的这一本书。华里克牧师是说，他按照圣经的这个了解呢，他就写了五个 purposes， 他都有5点是我们在信徒生活里面都要去追求。但是这个加拿大这位牧师呢，他说这 purpose 不是你自己去寻找，这个 purpose 这个目标这个标杆是要去向神求的。他举个例子说啊，如果你求到的话呢，你将来你的人生道路就清清楚楚。他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你看看那个时候大卫啊，他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啊，为什么他一点都不怕？因为刚刚不久之前他才被高利了要做以色列的王，对不对？所以他怎么会被哥利亚击杀呢？他还没做王，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所以他说你看嘛哈，这个摩西去见法老，他虽然原来很怕，那神就让他刚强壮胆的去了。哎，他为什么不会在法老王面前也被击杀呢？法老王要杀他也很简单，他在法老外面跟他争执了这么久，行了这么多神迹，为什么法老就没有把他找来把他给杀了就没事了？因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神保守他。约书亚也一样，他要进迦南地去把这个迦南美地给占领，那他去打仗的时候他怎么也不怕呢？因为神的使命还没有完成，神要保守他们一直到他的旨意成就。保罗的使命是要传福音到外邦，要传福音到罗马。据说他甚至也到了西班牙，他在罗马被软禁，后来也被释放，还到了西班牙传福音，回来了回到罗马才被又尼禄王抓起来然后殉道。所以他原来在该沙利亚的时候，在监狱里被关了2年，他也安静等候，看神会把什么机会带给他，他继续要传福音。果然他对两位巡抚，还有对这些养气霸皇的高官传福音。他后来坐船船难暴风，他安定得不得了，指挥这些船员，指挥这些兵丁，就不但救了他自己，也救了全船的人。到了小岛上，毒蛇也伤害不了他。最后他果然到了罗马，他也传福音。所以你想基督徒的人生可以是这样子吗？步步都有圣灵带领，然后被圣灵的能力穿透了你的一生。你会想说，使徒的人生跟我们信徒人生大概还是有个差距吧。我想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和两个见证，我刚刚没有放弃转了。上个礼拜我到南加州去了，遇见了这一位弟兄，他跟我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好多年了，所以很高兴也很意外。这位弟兄的见证是怎么样的呢？他原来是一个电子工程师，跟我们很多人都一样。他在南加州的时候就是电子工程师，他也到我们硅谷来也做了几年的电子工程师。 他后来到了，他回到南加州去的时候，他们在2000年开始就有10位的弟兄在礼拜六的早上，他们自己成立一个小组，一起在早上7点开始就祷告、查经、分享，然后一起去运动、打球、爬山，到中午大家吃个简单的便餐以后就各自回家。这样2年下来，其中有5位弟兄被神呼召，圣灵对他们说要去国内职堂。今天这5位都在国内啊，都职了堂。那他是第一个，他2003年他就去了。为什么会去呢？有一个朋友要在国内一个2线城市要创业，就请他去做一个 part time 的部分时间的这个工程师。那他说正好，我本来就是要去的，结果神就开了路，结果他就去了，就在那个城市住下来。结果这个公司9个月以后呢，经营不善，就把他给 lay off 了，把他给遣散。他说正好，我就可以专心的来职堂。这个公司呢，对他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每年帮他办一个工作签证，所以呢，他就5年的工作签证都办，他可以安安心心在那里住下来。他就跟神祷告说：“我怎么开始的？求你给我同工吧。”神就打发了一位也是跟他一样所谓海归的弟兄，然后另外有一对年轻的当地的基督徒夫妇，所以他们就开始要聚会。首先他们就去租了一个咖啡厅的3楼，有一个小小的会议室，只能坐25个人，所以他们就跟神祷告，第一次要聚会了。他们跟神说，就像跟保罗跟神说一样，神啊，你如果带来的人少于20人呢，我们那一天就是一个小组查经；如果超过20人呢，我们那天就是一个主日崇拜。结果你猜来了多少人？来了21个人。所以那天早上他们就开始主日崇拜，他说我们就是一个教会。然后这位弟兄呢就开始讲道，另外有个海归的弟兄呢就领诗，然后那一对年轻的夫妇呢就招待，就这样开始。那第二个礼拜呢人就多起来了，所以马上就有人坐到房间外面去了。那第三个礼拜你猜怎么样？他们就2堂聚会了。3个月之后成长到80个人，他们就去租了另外一个补习班的一个教室开始聚会。这位弟兄说10多年了哈，2003年到现在，他不但是在那边职堂，他也帮助城市里的民工哈。大家知道国内有很多的农村的工人到了城市里打工，他就帮助了一些民工的教会，他说民工教会的成长更快。他说今天已经有30个教会在那个地方，他也很好心哈，他说他建的教会叫做 CCIC， 所以我们已经在国内有个职位。我们中间很多长老大概都认得他，我可以跟各位长老讲一下他的近况。所以他听到神的声音他就去了，他一路上都是神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祷告求神要给他答案，神就给他答案。另外一个见证呢，我想也是给大家有一点这个update 吧。这位陈弟兄他们夫妇在国内是这个校园的这个事工的负责人，他们去年来过我们这里啊，有很多弟兄姐妹也认识他们。他们来的时候，去年他就说他们有心要转换跑道了，他们想到国内到美国来接受神学装备，希望神带领他们在另一个人生阶段里面有更好的服侍，更多的服侍。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热心呢，我说好好好，你到我的母校啊，基督工人神学院去看看。所以我就带他去见了院长，见了老师，那他们也很欢迎他。那另外他们认识另外一个牧师，就说哎，你也去我们的母校去看看啊。那那个牧师的母校是南加州的正道神学院，那那边的院长那边的老师也很欢迎他，因为这样一个有宣教有职堂侍奉经验10多年的弟兄跟姐妹，如果在他们的学生群里面，不但课堂上他们可以分享很多实际的侍奉经验，他们的奉献自己侍奉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而且这样的弟兄如果经过神学装备，将来神是一定重用的。所以去年10月我去国内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杨弟兄啊，不好意思啊，神告诉我们不要去你们的神学院， 他说神要带领我们去德州的一个美国神学院。我说是神的带领吧？他说是啊。我说那就鼓励你们吧。那时候我们也不晓得他们去德州干嘛，为什么要去一个美国神学院。他说我英文又不好，我很担心的要用英文去上课。结果后来他们就说好，既然要去德州，申请到了入学许可，就开始募款。募款好了以后，神也很祝福他们募款，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也支持他们。结果拿到 I-20 就开始要去签证，那心里就很担心啊。你知道前一阵子因为 Trump 总统的这个严格把关，据我晓得至少工人神学院的所有国内来的新生都没有拿到签证，都来不了，所以他也心里七上八下的。后来我就跟他讲说，神带领去那个神学院，他一定会带领你们拿到签证。结果正在七上八下的时候呢，突然就美国的大使馆就打个电话或者写个电邮给他们说，他原来有一个访问 B1 的签证，他去年不是来过吧，就说你这个签证取消了，突然取消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打个电话去就跟他解释说，哦，我不是要拿那个 B1 签证做什么，反正我们现在要申请学生签证。所以大使馆说，哦，你要申请学生签证啊，哎，我看看你的申请表吧。结果他说把申请表给他看了，他说你填错了，你要这样填这样填这样填。结果他们就把他填对了。约一个签证很难的，大家知道啊，他们约不到，在他那个地区约不到，约北京上海这种都是人满为患，他们就约到广州去了，好不容易约到一个，还要坐飞机去。结果改好了以后呢，就去签证，结果就拿到了。我们也替他们祷告，就很顺利拿到。然后拿到以后，他的太太就突然得了胆结石，马上就开了刀啊。那也感谢主，因为原来他们是没有社保的，那我们中间有奉献支持他们这些宣教士拿到了保险，所以他的保险就 cover 所有的成本。他说还好在那边得胆结石，没有到德州去得胆结石，还有两个小小孩怎么办呢？就神这样一路的带领啊。那我就想说，哎，将来他们去了德州是不是举目无亲啊？本来想他来到我们这边，大家会很好的照顾他们，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一个高中同学，在德州那个地市那个城市。我说，哎，我说有一对这个夫妇要来达拉斯啊，这个在达拉斯读神学院。他说，哎呀，我就介绍一下他们的背景。他说，哎呀，你这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这里可是一个热门的人哦。哇，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一个有宣教有职堂经验的来跟我们分享。好，我来负责，我在教会里帮他找实习机会，我在教会里帮他找神学院。哎呀，你知道吗，我儿子就是刚刚从那个学校毕业，他是中国学生会的会长啊。然后我还帮他找一个接待家庭，结果帮他安排一个接待家庭是国内来的啊。这个接待家庭的先生就跟他联络了，哎呀，我们都是安徽人啊。然后这位接待家庭的先生他说，我下学期也要 part time 去读你同样的一个这个 program。 所以我说，哇，我说神弟兄啊，你像保罗一样啊，圣灵阻止你往北去啊，因为有个马其顿的呼声在那里，所以我现在知道神为什么要带领你去那个德州的城市，而不是来我们这儿。像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他们的每一个脚步都是神在带领的，圣灵在给他们告诉他们要做什么。所以你会想说，是不是只要都要去宣教，都要去职堂，我们才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哈，其实应该不是哈。我们看一看圣经上说，请弟兄帮我打下一张。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行的。然后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这不是对宣教士或者是对职堂工作才说的话，这是对所有的人说的话。所以神其实为我们都预备了要我们所行的善，然后神也预备了在我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美意的一个心智。我就简短再介绍一下，就全世界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我讲两个比较不是宣教士跟职堂的经历。我在今年4月去香港参加了一个 一个会议啊，这个会议里面就是讲到好多不同的从东南亚不同的地方来的，甚至有南非来的，他们就见证神是怎么带领他们的生命的一生啊。那我就很快的讲一下这一对香港，有一对香港的夫妇在右边这个图的，他说神带领他做什么？他说神带领他们去伊索比亚 Ethiopia 去帮助那8000个被遗落在那个国家的犹太人，要帮他们迁回以色列。好，以赛亚书43:5-6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来，要从北方来，要从南方来。哇，我说这个事工我听都没听过，神就把这样的需要放在他们的心里面。那另外一个是从印度来的，他们在印度本来也是一个职场的人啊，人一对夫妇，他们就决定也听了神的呼召，他们决定办了一个专门帮助年轻人啊，年轻的基督徒，来让他们在职场做侍奉、做盐、做光。那他们两队都有一个很类似的经历，我不晓得是不是神一定这样带领。他们的妻子都在得到呼召以后要去执行使命的时候，都发生了身体上的软弱，好像都是癌症，但是神就很奇妙的就医治了他，让他们可以继续 carry on。 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的话呢，还有一个见证是，还有两个见证是另外一个会议我去，它就是一个言语光，就是专门讲 salt and light。这是两个教会啊，美国的教会，右边这个教会是在阿拉巴马一个蛮大的教会啊，叫 Highlands。 那他们的分享是说，他们有一位弟兄听到神的声音说，我们应该去监狱里面传福音。他说那个拦监狱的拦栅只能隔住人与人的关系，他说绝对不应该隔住福音吧。所以他们决定把他们的主日崇拜，把他们的主日学，把他们的小组查经带到监狱里面去，在里面传福音，在里面让人得救。所以当然在监狱里就有人得救，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这样子去做了以后，这个监狱发现这些监狱出去的人啊，回来的这个 return rate 降低了70%。所以哇，这个太惊人了。所以他们这个团队被请到华盛顿 DC 的这个司法部，司法部有一个专门做所谓的 correction， 就是把人的行为矫正，把罪犯行为矫正，就问他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然后阿拉巴马的州长就说，哎，我有好几百个监狱哈，你们随便要去哪个都可以，全部开放。那个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不是我叫他们去的，就是我们中间有弟兄听到神这样子呼召他，他就向牧师说我们这样做。牧师说神呼召你，你就要去做，我们可以帮你组团队，教会可以帮助你去建立团队，提供资源，你们就去做。另外这个呢是在 Oregon 啊，在 Portland 有一个也是蛮大的教会，他们是在城市里面是比较富有的教会，可是他们也因为神的呼召，他们到比较偏僻的地方找了一个比较落后的、比较贫穷地区的一个高中，他们就开始就是说，我们一个礼拜六，我们就跑去跟学校说，我们有一群人在这里，你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学校里要除草，要油漆，要打扫干净，要做任何的这种 chores 这种事情，他说我们全部包办。啊，第一次去他们的教会就去了100人，第二次呢100人，后来变成1000人。然后他们就开始看到学校有什么样的需要。这张照片是一个什么需要呢？就跟我们11组要去8月4号要去的这个侍奉很像。他们是把衣服捐，把大家弟兄姐妹衣服捐了以后，整理干净了以后，拿到学校去送给这些贫穷的孩子。这个8月4号11组，我们的年轻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邀请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是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在 Sacred Heart。 因为他说孩子们常常你知道就是衣服穿得不好，他就没面子，他就不想去上学了， 但是家里贫穷的时候，常常衣服是最低的 priority， 最不要去买的就是衣服，所以这些衣服都是免费赠送。所以像这一类的做盐与做光的，就是因为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呼召，他们就去做了，然后神也带领他们。所以像这样一个有圣灵可以穿透，跟圣灵可以对话，让圣灵可以带领我们每一步脚步来侍奉他，来活出来他的这个属灵生命的这种生命，这种人生，是我觉得是大家都很渴望的。我就去问了一下我刚刚讲那个南加州的弟兄，我说这个教会成长那么快，您是怎么样去训练同工的？他说我用了一本书叫做《不再一样》，那很，你说是很凑巧吧？这本书是刚刚不久前，就是我去了这个四月的会议以后，有人建议我去读的，所以我也刚刚买了这本书。这本书我不晓得有中文翻译本，是他告诉我的。那这本书呢，其实已经有30年历史，已经翻译成70多个语言。那这里头呢，就讲到了一些个可以学习去寻求经历神、寻求圣灵能够穿透我们的一个可行的方式。所以我很快的讲几个重点啊，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买来看，有中文版。他的第一个说是定义要去寻求他，跟寻求他的旨意，而不是寻求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啊。我们常常都会说：“哎呀，神啊，我想知道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他说这个是错的。他说第一个要寻求的是寻求神，然后是寻求他的旨意，他要做什么，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参与。因为你说神啊，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就非常的自我中心了，我要做什么。我记得2-3年前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讲到摩西啊，讲到他去在荆棘的火焰里神跟他说话，那时候我就说这个摩西啊，圣经上说他赶的是他岳父的羊嘛，不像那个雅各到了什么地方就都是他的羊嘛，所以摩西在那边是没有自己的羊。然后摩西把羊赶上这个西乃山啊，这西乃山是又光秃又难爬的，一爬上去要爬2个小时。你把羊赶到山上去多辛苦，那山上有草啊，没有草。所以他是为什么？他从来就没有想要留在米甸那个地方，他就没有自己的财产。他每次上西乃山去看他的祖国，看那些以色列民，他在等候耶稣，等候神的旨意降临。就果然神在荆棘火焰有一天对他说话。好，定义寻求他，但是你得到了神的旨意以后，你要马上回应啊。这本书上说，神对你说话那个时刻，就是期望你对他做出回应的时刻。神不会没有事情跑来跟你随便聊聊天的。如果你去寻求他的旨意，他告诉你了以后，他的期望就是你要回应。那回应不是说什么都不做的，因为我们是要侍奉他的。他说我们是仆人，仆人要怎么样？放下自己所有原来的做的事情，去 attend to， 去看看主人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变成要在生命上有改变，我们的生活上要有改变。刚刚讲的这个南加的弟兄，他就放下了工作，他就去了。陈弟兄当然更是了，他年轻的时候就放下了他的未来，大学毕业他就奉献给主。这个礼拜六要去一个学校里面去做这些 chores， 要放下什么？要放下周末的休息的时间，去监狱里面去敬拜。哇，谁愿意去啊？好好的在教会里敬拜不是很好？所以是要改变的，要改变才能够回应，而且要刚强壮胆，要有点勇气的。这位南加弟兄在国内这样子去职堂，他是被请去喝茶，喝过好多次的。好，还有一个他讲的我觉得也很好，也许我们个人在寻求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知道神对你的神的旨意，不该说神对你的旨意。他说借着教会来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的心意是在教会，所以教会可以寻求神的旨意。就是常常说长老们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寻求神的旨意，然后告诉教会会众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职堂， 我们都知道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可以借由教会所得到的神的呼召跟使命来一起参与。而且在教会里呢，常常在我们个人寻求的时候，也可以在肢体之间彼此得到印证。比如说当初保罗出去的时候，也是安提阿教会差遣出去的，所以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backup 也好，作为我们的领导也好，带领我们前进也好。那当然在做要做神的仆人，要侍奉神，要执行神的旨意，一定要有要成为合用的器皿嘛。所以我们要在品格上，在装备上要受神的栽培。然后最后一个要常常感谢天父，我这是你的计划，这是你的使命，我只是被邀请来参与，但是我真是感谢主啊，不要让我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人，你还能够使用我。我在准备这个讲道，其实过去这是我这一两年都在想的事情啊。我就跟主说，我已经是退休年龄了，这些话这些 message 是给年轻人讲的。那我就觉得很奇妙啊，也是巧合啊。最近这两个礼拜啊，神带了两个82岁的弟兄来跟我认识。我就这前两个礼拜一个一个都见了，一个就是在南加州的，一个是上礼拜的圣何西。这两位82岁老弟兄精力充沛啊，都还在侍奉主啊。其中有一个是在我们这里认识的，他也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哈。我们其实以前我是读机械的，他一辈子都在侍奉，也建立教会，在教会教主日学，出来做生意，到处跑，认识很多人。然后现在呢，他虽然82岁了，他的女儿嫁给一个牧师女婿，他的儿子本来是也是个工程师，现在去做了牧师。那他说他的女婿呢，在这个湾区成立了一个机构，这个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这样的需要。这个机构叫做在 Bay Area 的 Anti-Trafficking 反人口贩卖，你可以去网站上查一下。他的儿子是创始人，大概湾区有50个教会支持他。他说我就在这个教会机构里面跟着我女婿，帮助他。另外一个在南加州这个80岁的弟兄，他对国内的教育非常大的 passion， 就是国内的孩子的教育，所以他在湾区呢帮助一些基督教学校来接受一些在国内的孩子要来出国读这个基督教教育。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他82岁啊，他可以开车从南加开到 Portland。10个小时不停，不止10个小时吧。然后我跟他坐在他家里聊天的时候，电话不停啊，一直在谈事情。他原来是做房地产的，所以呢他在南加州帮助很多的，他帮助很多的机构，他帮助很多的总，帮他们安排他们的这个收入的事情，让他们可以专心的侍奉，用了他的一些的专业上才能。所以我们讲了这些，到底最后是为我们还是为神呢？我们想要做的是神的事，所以我想他讲的很有意思。这个是不是电不够？他让世人看见神的作为。他说我们基督徒很少尝试去做一些只有神才能做成的事情，我们常常都专注在说好好的侍奉主，在教会里侍奉。那他说最多世人就说啊，他们很虔诚，他们很摆上，他们就是在教会里面侍奉，他们看不到有一些神大能的作为是只有神做得到的，他们才会知道这位是又真又活神。当初耶和华神差派摩西去的时候，不但是要让以色列人重新认识这位神，他说也要让埃及人看见这位才是真神。我想我们是应该要在生命里面寻求神的旨意，神到底要在这个世上，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让我们参与他一个什么样的大的作为。我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参与。有一句话说我们在世上是 witnessing a living God to the watching world， 我们是像一群在看我们的人来见证这一位活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已经听见我们的呼求，也知道我们的渴望，就是要能够 知道明白，也遵行你的旨意。你要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一群充满赞美的子民，我们都要靠你的灵来往这地，为的是要荣耀你宝贵的名。在我们教会接受你的使命去执堂的时候，求你兴起我们建立教会，让我们都靠你得到坚固，也在你的灵的里面成为合一的肢体。因为我们在你的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都要活出来一个被圣灵所穿透的人生。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学习这样的话语，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一个渴望，在你面前祈求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